这篇道是我们按着我们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次序的啊，按着次序。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那么我们讲到很多关于爱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在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替你替我钉十字架，就像我们刚才领圣餐，我们谢谢耶稣，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为我们做了一些我们现在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他有没有要求我们要爱他呢？那么爱他，爱我们的上帝，这个爱的定义，这个爱的这种是什么样子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爱叫 agape， 我们教会就是 agape， 爱修基督教会就是一个 agape church。 那这个 agape 跟我们一般所讲的爱那个是不一样的定义。我们爱，比如说我碰到师母啊，我们大学时就认识，哦，我们那时候师母可风光了，那旁边总是围绕着很多追求者啊，我是远远观望，我想说我还是不要去打这场仗啊，我一定输的。那时候的所谓的爱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要讲的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那时候讲的爱是男女之间那种情感，那种 chemical 啊，我想说我们之间有很不错的 chemistry 啊，我喜欢你，所以我们应该说我们男女之间交往的时候是喜欢，从喜欢开始。那喜欢就是一个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我曾经呢很热心的帮某些人做媒，这个觉得这个人跟那个人应该是很好的 match。我们跟师母两个人这个瞎操心，帮人家介绍也有人家看不上眼，他们之间呢没有 chemistry。而且爱那种喜欢是不需要理由的，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爱，是上帝他按着我们的本样来接受我们，来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说我喜欢的人才能相信我，或是喜欢我的人才能相信我，不是，他是 anyone。那这个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贩夫走卒，哇，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黑人白人白人红人黄人，不论你的种族，不论你的出身，不论你的阶级社会地位，不论你的有钱没钱，只要你是人，你愿意接受他都接受。那个叫做爱，那个 love是一种有付代价的，是一种 determination， 是一种定义的爱，它不是喜欢的。所以我喜欢我太太啊，你知道我追求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哦，但是跟大家提过哈，哦，我那时候为了追求她打长途电话，从加州打到明尼苏达。弟兄姐妹，你知道吗？1983年、84年的时候，我每个月电话费200多块耶。你知道200多块多少钱？你知道吗？那时候的200多块耶，弟兄姐妹，我都舍得花，舍得花到一个我中午都随便吃，没有什么吃啊。为了要省那个电话费，那个是 chemistry， 那种那个爱跟我们这边讲的爱不太一样。我们这边讲的爱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所以当神他为你钉十字架，为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那种 agape， 那种博爱，那种没有条件的爱，是不管他喜不喜欢的，他就为你死，他说你来相信我。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说他这么爱我们，他这么样子的无条件的舍弃他的生命为你跟我，任何的人只要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么重新他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你这个新的生命 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你应不应该爱神？那这是一个问题，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家庭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的个案，妈妈很爱小孩子，请问小孩子会不会以同样的爱回应爸爸妈妈呢？不见得，你知道吗？真的不见得。你知道，我们已经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我刚刚过60岁了，所以我看到的这个个案也挺多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到，爸爸妈妈对于儿女的那种的奉献、那种无私、那种的牺牲，到最后他的儿女他不觉得有什么应该要回报了，蛮可悲的。但我感谢主，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我说我们在辅导其他的个案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既然上帝是这样爱你，那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爱上帝？哦，那这就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一个神，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不是有被要求要以同样的爱来爱他，而不是那种喜欢呢？我讲的是一种 determination， 是一种意志力上的决定，我决定要爱神。那么这个就是约翰一书里面他一直在讲的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爱上帝？他说我们应该要爱上帝。所以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打在你周报上面，我把时态也放进去了，约翰一书4章从19节一直念到5章3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来，我们持续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持续的爱神，却持续的恨他的弟兄，又是说谎话的。不持续的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持续的爱没有看见的神。持续爱神的，也当持续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凡持续的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已经从神而生。凡持续爱生他之神的，也必持续的爱从神生的。我们若持续的爱神，又持续的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他，我们持续的爱神的儿女，我们持续的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持续的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那弟兄姐妹，你如果看了约翰一书哦，你会发现到他一直在绕圈子，一直在绕圈子。那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读书的方式。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聪明？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从不同的角度旁敲侧击、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给你讲的透透彻彻，让你说哦，我不会 misunderstand， 我不会误解。所以他在这边讲，你会发现到我们从约翰一书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现在，快已经5章了，他一直在强调重复一些东西。他说你信耶稣吗？你一定会爱上帝。你要爱上帝呢，你一定要爱弟兄姐妹。什么叫爱上帝？就是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你会发现到信耶稣、爱神、爱弟兄姐妹、顺服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三个 topic， 这三方面他一直在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原来信耶稣这个事情，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说，你相信耶稣，你必须要爱上帝。你要爱上帝，你就必须爱弟兄姐妹。你要爱弟兄姐妹，爱上帝，就必须要遵守他的诫命啊！这所以呢，我们在讲说，你是重生的基督徒吗？换句话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有这三方面一定要看，说你的相信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而是持续性的相信。就是说我今天相信，明天相信，后天相信，明年还是相信，后年还是相信，一直到我死前咽下最后一口气，我还是相信。那个 believe， 那个相信，是相信上帝的话。他的话就是说，我们继续相信他的，死了以后要永远跟他在一起。那我们很多的人刚刚开始被吸引的时候是这样被吸引的，所以我们学工程的，我们学科学的，我们都是比较 practical，
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我的这个同学圈里面，有一个同学他讲得很直白，
刘毅仁，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说哇，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刚好可以回答，你知道吗？
信耶稣就是你将来的罪啊，你今天这一生这一世，在这个地球上，你所犯的罪，有人帮你担了呢。那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说咱们华人啊，我们在美国要讲华人呢，不能够讲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去马来西亚，我不能讲中国人，一定要讲华人，你知道吗？他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马来西亚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我是华人 ，OK， 了解了。特别现在在台湾，台湾说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说哦，我是华人，所以华人都可以接受。我们在美国呢，你去跟有一些人讲说你是什么人，我是华人，我不是中国人，因为我是美国人。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 identity crisis， 但是感谢主，华人就是可以接受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他说我们是华人，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哦，就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之前哦，我们都有那个什么阎罗王的那种，对不对？要来审断，我们还是有那种概念，对不对？哦，我这个做尽坏事，死后要下第几层地狱之类的事情。所以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呢，我们呢在今生今世所做的事情，你认为有审判这件事情。那么其实这个跟哲学很多的思想有关系的，就是 what you believe。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相信的事情跟实际上的事情是 totally different， 是两回事。你相信是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上面给我们非常多的例子，我们死后是有一个世界的，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甚至包括非基督徒，他们有很多我们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有一个医生他做了一些临床的实验，他去访问那些死里复活的人，有人在医院里面死了以后几分钟复活了，那么他们在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过程，短短的几分钟当中，他去访问他说：“你在那个短短几分钟当中，你到底看见什么 ？What did you see？” 那么他说很 surprise， 很惊讶的，他发现到一件事情：所有经历做这种濒死、临死之前的人，他又复活了以后，他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没有一个例外。看见一个大光，他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 future 未来的一个世界，不是这个自然界的世界，而是在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当中。他说那里边很美，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的人，他看到一些很不好的黑暗的东西，黑暗的地方，然后呢有一股力量要把它往那个方向推去，他说：“哦，不要，不要，不要！”哎，有些人这样吓醒了，有些人这样就活了。后来呢，他们知道那个光是他们所向往的。那么，在所有全世界的宗教当中，只有我们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上帝是光，毫无黑暗；上帝是爱，上帝是灵，是 spirit。”所以我们在一个自然界当中的另外一个死后的世界当中，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人死了不是像灯灭一样，人死后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公义有慈爱的地方，他会审判人世间所有一切所做过的事情。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重要的，就是不管你是不是那个阎罗王的那种概念，当这个阎罗就用这个阎罗王这个概念来跟你讲，当他要审判你要定你的罪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就跑出来了，他说这个人的罪我替他担，我替他死了，我替他负了这个罪债， 因此你我就得救了。因此你我本来要去一个黑暗那个地方，现在进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回到耶稣这样子爱我们，我们是不是要这样爱耶稣？好，你看到我在这边写了一个基督徒是爱神的吗？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是得救了，我们却没有尝试的去爱神，我们在奉献上尽心，在教会服事上尽力，在弟兄姐妹之间没有爱，只有 complain， 请问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这真正的相信耶稣是应该是有爱的。 There is a love between 我们当中，这个爱不是一个做作，这个爱不是一个气氛，这个爱不是一个喜欢，这个爱是一个愿意关心付出的，是一个 determination。 今天你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你不论是在怎么样子的人生低谷当中，我们有一群人要来帮助你，我们有一群人说你可以来依靠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信耶稣。这个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质吧，或是一个 character，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haracter。 我们接待过很多的牧师，我们接待很多不同的人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啊，有一些的人呢很好，啊，有一些的人呢，就不怎么好。那有些的人对我们有很多的 complaints， 抱怨那个抱怨那个。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今天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人还没有成熟之前，他会有很多抱怨。所以你可以讲说，一个人的灵命好不好，这可以从他抱怨的多少来看。那我要告诉大家，最近这里几个礼拜我抱怨很多，我抱怨银行，我真的很生气啊！银行对我们教会的贷款，哦，真的是，真的是很让我不是太高兴。那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他们的眼光当中只有 money， 哎呀，为了要保卫他们的利益，他们给我们限很多的限制。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好是对银行啊，不是对弟兄姐妹啊。然后我讲的是对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只有爱，还是埋怨？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的盼望，到底是出于自己的呢，还是上帝给你的发的义怒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朋友说：“哎呀，我是发义怒。”其实90%几大概都不是，都是出于自己的埋怨啊。弟兄姐妹，我特别标出来，是因为我们最好不要埋怨弟兄、埋怨姐妹，因为 complaint 会造成的影响可能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之间应该是只有爱，而不是有埋怨。因为你要定义的爱你的弟兄，但是这个爱需要有智慧。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被问到一些很挑战性的问题，我是说每一个个案当中，你要用一个普遍性的回答，这个是很难处理的。比如说我最近被问到一个问题，一个弟兄啊，一个姐妹开了一间公司，有一个组内的弟兄跟他之间有冲突，甚至危害到他公司的利益。他就问我说：“牧师，我应该 为了爱他，然后不讲任何的话，静静的等待上帝处理，还是我要叫我的律师给他发一封信函，要告他上法庭，去维护我公司的利益？那请问你要怎么回答？请问你们要怎么回答？我们是不是为了爱我们就容忍呢？还是我们有智慧的就让律师去发封函去维护他公司的利益？这样是不是不爱弟兄？你要怎么回答？很难回答，对不对？你跑来问牧师，牧师怎么办？那我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爱是一个决定意志，但是当你层面扩大，你扩大到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是你公司的事情。在你公司的时候，你公司的员工是靠公司吃饭。比如说你公司有100个员工，如果这个人不管他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危害到你公司的利益的时候，你要为那100个人的家庭来着想，那个时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那我相信他们之间已经不知道谈了多少次，我说也按照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对不对？有弟兄得罪你，要私下跟他讲， 再不行要找另外一个人去跟他讲，再不行的话只好在教会里面公开。我说你已经试着这样子做过了，没有效的话，那你只好走法律途径。所以我跟他讲，我说爱要有智慧，爱也有一条线，有一个很重要的 boundary， 就是当他对方不是以同样爱心来回应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已经对他已经可以了。所以我是说你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让他乖一点，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所以不是说你没有爱弟兄啊， 我想很多的人他会用这个说，哎，你不爱我，你这个，当你这样指责别人说没有用爱心来对待你的时候，通常都是反过来的，通常就是你已经占人家的便宜，已经占了不知道多少了。所以我们想说爱神爱弟兄姐妹，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互相的。我们呢，处理的事情已经处理太多了，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你绝对不可以听只有单方面，你一定要两方面都听听看。你到底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们两个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冲突？我们在处理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千万不能听一篇之词哦。纠结配千万在你提出你智慧的劝诫的时候，两方面都要听清楚，要明白。我说这样子光是讲爱这个事情里面包括了很多的智慧在里面，但是总括的来讲，我们可以说你越多 complain 的那一方通常都是亏欠比较多的。我这样讲是一个积了比较多年的经验上来看，你埋怨抱怨更多，恐怕你的问题更多。相反的是那个比较没说话的那一方面，他可能正在悔改，他可能正在说上帝求你原谅。在相较之下，可能另外一方面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尽量的要帮助他们。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必须要爱上帝。从这字里行间当中，爱上帝是一个 given， 上帝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这样子的爱上帝。那但是爱上帝的表现就是在爱弟兄姐妹当中。所以我们的上帝他的是一个奇妙的上帝，他的检验你爱上帝是看你跟其他人的关系， 跟其他肢体之间的互动。我们很多人哦，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表面上很爱神，但是如果他还在恨弟兄的话，约翰在这里面毫不客气的讲说，哎，你是说谎的。就在我们二十节，人都说我持续的爱神却持续的恨弟兄，哎，他就是说谎。要不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说若有弟兄自称是弟兄，他一直说他是弟兄的，他却是行淫乱的，他却是辱骂的，他却是拜偶像的，那这些人呢，你要跟他远离哦，你不可以跟他相交，不可以跟他 fellowship， 连吃饭都不可以，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爱弟兄要有分辨。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还在恨弟兄的话，恨弟兄就是在 complain 啊，骂人啊。那这个恨，他说你是说谎话。也许我们有今天的外貌，我们台面上说话很好听，私下却满了怨言啊，弟兄你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This is very dangerous。我们正在走在一条不太稳的路，你越 complain 怨言，就越表示你的爱不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很真诚的要跟我们的上帝认罪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说好听的话呢？那我们讲说好听的话不是要粉饰太平，我们说好听的话要说建设性的好话，不见得是要好听，但是要有建设性。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在读 Double E， 因为我是从化学系转到 Double E， 我在做实验。我在做实验的时候，我记得我一个老美的一个美国人，他跟我同一个 lab， 我们两个被 assign 在同一组，所以我就问他很多 stupid questions。 那么有一次我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他看我搞了老半天哦，搞不出来，他就问一句话说， Do you want my help？ 你要不要我帮助你？我说好啊好啊好啊，我正是要帮助你。我那时候还在想说，看到我还不主动的过来帮助我，但是他问了这句话，我告诉你，那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我发现到美国人在这方面哦，比我们成熟太多了。因为呢，他这样问，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如果那个时候心情很不好，我可以跟他讲说 ，I don't need your help。还是你说我为了要做出来，那我需要他的帮助，说好啊，哎，请你帮助我。但是他 offer help， 他愿意伸出他的手的时候，他不是用强迫性的，他不是用那种指使式的，他不是那种你这么傻，你那么笨，看我来做给你看。他也不是那种高高姿态来跟告诉你，他说你需要我帮助你吗？你知道吗？这个美国人他们的基督教文化深入到这种地步，然后我发现到一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是好多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需要帮忙吗？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会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爱是不是需要有智慧？要智慧。我很愿意帮助你，我愿意帮助你，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因为我们的人啊，你知道人有千千百百种，你要帮助你也不需要人家的帮助，你可以做自己要做的决定，你也不要他的帮助，你可以拒绝的，没有问题，你拒绝他他也 OK。 哎呀，就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爱需要有智慧。第三点，爱神的必定是爱弟兄姐妹，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啊！这是我们上帝的智慧。啊，上帝说啊，你爱我吗？我看看你爱不爱别人。哎，上帝真的太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智慧成为我一个 你可以讲说这是可以啊，试金石，爱上帝的，要看看你有没有爱其他弟兄姊妹。那你说爱上帝的，一定会持续遵守神的诫命，主要在讲十诫的道德律。那请注意啊，我们不是以字句来守，我们是以爱来成全的。遵守诫命是以爱来成全的，就像使徒保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哦，全律法就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所以律法是用爱来成全的。就像耶稣基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这么严厉，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我不是要来废去的，我是要来成全的。但很不幸的，最近有很多的人哦，他成全成全成全，就跑去守安息日去了。但是这个安息日是要用爱来成全的，因为安息日基本上守的人呢是背了很大的重担。从历史历代以来，犹太拉比对于守安息日的戒条，那是层出不穷啊，五花八门啊，还有不同的门派啊。我去年去以色列，我才发现到，原来他们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拉比的规定不尽相同。什么叫做工？什么叫不做工？不尽相同。那当然呢，最有名的就是按电梯不行啦，关冰箱不行啦，哦，那这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啦，对不对？还上街跟人家讲话，你不能主动讲话，那个主动讲话也叫做工，你回答人家讲话不叫做工。那规定的都非常的细腻。那你说你要守安息日，那请问你要守什么样子的安息日啊？当你说你要去守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标准不一样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很麻烦的，彼此之间会互相攻击啊！你这样我不对，你这样守不对，你这样守不对。No， 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用爱来成全安息日第，就是第四条诫命。其实这个安息日，你注重的是不做工还是安息？今天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二章讲得很清楚，他说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人不是要去守安息日的日子，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的重点要摆在安息，不是摆在不做工这三个字。那不做工，那做什么工才叫不做工呢？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流驴掉到井里面，你不把它拉上来吗？是不是这样讲？耶稣基督就偏偏选安息日，就治病啊，医病啊，赶鬼啦，他就偏偏就在安息日里面讲啊，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他们说犹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 conceptual 的问题，因为他们守律法的守是字句的守法，他不是用爱来守。所以今天你跟我受了耶稣基督救赎之后，你要用爱来守这个诫命，或者应该讲 我不太喜欢用守这个字哦，是一种 bondage， 是用爱来成全。神要我们休息，我们就休息。我已经跟大家讲，安息日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因为以前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哪有时间休息啊？请问你奴隶有没有放假啊？奴隶没有放假，所以耶稣就 point 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就是叫你休息，你去看生命记第五章，他讲安息日最重要的，你要纪念你以前在埃及做奴隶，你那个时候没有休息啊，所以规定你的儿女，你的牛仆，你的仆辈，牛羊驴通通都要休息，不能做工。他讲不能做工是叫他们休息。但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安息日的拉比都规定什么叫不做工，什么叫不做工，规定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很五花八门啊。弟兄姐妹，到底上帝是要让你安息，还是要让你不做工？在不做工当中搞了很多花样出来，但是我们要用爱来成全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礼拜天了， 七天有六天工作，第七天一定要休息的，已经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从今天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休息嘛，我们可以来敬拜上帝。那但是请问你一天一个礼拜七天当中，你是不是只有礼拜天敬拜上帝？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敬拜上帝？说真的，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在敬拜上帝？ Yes we are。 所以特别规定一天日子再出来安息日，这个时代性已经过去了，我们用爱心来成全。而且他叫我们做的是那个十诫当中的道德律。哎，保罗说的太好了，全律法就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所以当你用爱来成全律法的时候呢，就不难守了。所以当约翰一书在这边讲的时候呢，他说诫命不是难守的，他不是用那种字句上面一直要守啊守啊守啊守啊做到一个让别人称赞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我要你思想的是，你要做到让上帝喜欢的，以你爱来成全这样的事情。信耶稣，爱弟兄姐妹，顺服而遵守诫命，持续的相信耶稣的是基督的，就已经是重生生的。我再说，重生生的人必定会持续相信耶稣，持续的爱上帝，持续的爱弟兄姐妹，而且顺服遵守神的诫命。在这三方面，真实的基督徒。我们上一次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三点，一个真正信耶稣的是第一个他不会去犯罪，继续的犯罪；第二个他会持续的爱弟兄姐妹；第三个他会持续的行公义。啊，这是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所做的。他这边他特别在强调，就是你会持续的遵守诫命，你会持续的爱神爱弟兄姐妹，你会持续的相信耶稣。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下面我列了20个原因，我们应该彼此相爱。这20个原因啊，我看的时候呢，哇，真的是吓人啊，怎么有这么多的原因？好吧，我们很快的过来，我们很快的通过一次。既然已经写了，我们一起来。我们看第一个哈，他说彼此相爱证明我们是属于上帝。你是属于上帝的吗？你一定是要彼此相爱。第二点，彼此相爱证明了我们是神儿子的身份。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一定要彼此相爱。第三，彼此相爱是认识神的证明。你认识上帝吗？你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吗？那你就是彼此相爱。第四，因为神是爱，我们应该模仿他作为神的儿女，因为没有爱就不认识上帝，没有爱就不认识上帝。这就是在16节里面所讲的，我没有在今天的。第五，上帝透过圣灵浇灌他的爱给我们，彼此相爱是他的旨意，他把爱浇灌给我们，所以我们彼此相爱是他的旨意。六，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甚至为肢体受苦。爱是要受苦的，我们为了爱人，我特别在这边讲，我们的爱是带着盼望。有些时候你爱人哦，他如果不以相同的爱来回应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失望？你会失望，但你不要失去盼望。失望是可以，但你千万不要失去盼望。所以这边牵扯到信心的问题啊。哈利路亚，我们要为肢体受苦。哈利路亚。第七，我们透过耶稣得永生，去彼此相爱是为神做见证，耶稣是救主。彼此相爱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是救主。第八，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换句话说，我们彼此相爱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因为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愿是没有办法的。第九，我们已经被爱和宽恕了，因着耶稣成为挽回祭，所以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这里讲到你的罪先被赦免了，你才能够彼此相爱。第十，神这样子爱我们，所以彼此相爱是我们的责任。 十一，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讲到你是罪人，所以呢，神先爱你了，所以你要彼此相爱。他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罪人的，罪人是不可能讲到爱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第十二，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让爱成全完美。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爱的弟兄，神住在他里面。当神住在他里面，你爱他，表示你也爱神。其实这个是从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认识，原来爱弟兄是因为弟兄里面有神居住，所以你爱弟兄就得爱神一样。从这个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理解。好，十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是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上帝是 perfecting， 他是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去成全我们的爱，这个爱让我们当中变成完美。我们和神彼此内住，是因为彼此有内在的灵，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You like it or not? 彼此内在的灵，有内住的灵，就彼此内住，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你破坏的话，就不是这样子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彼此内住的灵，彼此内住的神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的时候，那里面的神就会不太高兴了。十五点，我们相信神爱我们，要我们住在爱里面，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为了要彼此相为了要住在爱里面，也就是住在这个爱的氛围当中，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第十六，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这是他的一个本性。如果他的本性没有彰显他的本性怎么彰显？就是彼此相爱。就像耶稣讲的，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是上帝要我们之间做的，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爱，怎么表现？就是我们的彼此相爱。十七，彼此相爱使我们完全，我们就像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坦然无惧的面对审判。我们怎么样把坦然无惧的面对审判？我们怎么不会害怕上帝对我们的审判呢？因为我们顺服他，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是上个礼拜的信息。我们跟着他走，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我就不会害怕。那弟兄姐妹，害怕、怕死，那是魔鬼的作为。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讲，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怎么样？就要除去我们对死亡的畏惧，破坏这个魔鬼撒旦掌死权的。弟兄姐妹，现在掌死权的是上帝，是耶稣，不要害怕，我们只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你就不会害怕了，我们就不会害怕了。我说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我怎么知道我会得救？我说你只要走在耶稣的道路上面，你就不会害怕了，你是对审判是坦然无惧的。十八，彼此相爱证明我们爱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信息。十九，彼此相爱是一个耶稣的命令，他的 commandment。 二十，爱神的必定爱从神生的，做神儿子的就自然的去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你说这二十项好像重重复复，反反复复，可是他在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事情在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 There's no other way， 你不能够不说上帝已经吩咐我们彼此相爱。那么你会问什么叫彼此相爱？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在东湾教会呢，我已经跟大家提过，我们要彼此祝福。彼此祝福是彼此相爱一条必经之路。我们对于弟兄姐妹只说祝福，造就人的好话，这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开端。 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条道路是上帝所喜悦的。要从彼此祝福开始。我们从2009年的信息一直到今天八年了。Blessing, blessing, some blessing.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你说牧师啊，这样会不会养成人家太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我应该讲华人的想法。但是我们的华人的想法，我们总是要总些讲一些不好的，讲一些负面的来刺激你啊。我说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苦难，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还是把世界那一套拿进来的话，那就不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即使他现在不是那样子，即使他现在很不好，你要看好的，你要给他一个 new picture， 你要给他一个新的盼望。你现在也许不懂得怎么样爱人，但我奉耶稣名宣告，你将来知道怎么样去爱人。我奉耶稣名宣告，你将来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人。我奉耶稣名宣告，你从一个负面消极否定的嘴巴，要变成一个正面积极鼓励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说话。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你要给他的是一个未来的正面的积极的一个新的图画。你在发预言，你在跟弟兄姐妹讲说，你今天也许不好，没有关系，我看到你的，你将来是一个很正面的，彼此相爱的，不是彼此抱怨的。我看到你，你将来是耶稣基督所爱的。我看到你，你会关心贫穷，你会关心弟兄姐妹肢体上面的聚会，你会关心这个，你会关心那个，你会关心这个，而不是说你现在这个不好，你现在那个不好，你现在都不好，你过去很烂，很过去很糟糕。No， 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反面思想，我们现在是要为他的未来来讲话，而不是为他的过去在讲话。你还在过去不好，那个事情伤害我，那件事情还在我的脑海当中常常来影响我。 No， 弟兄姐妹，撇弃他吧，遗弃他吧。你要看到的是未来，你的未来在哪里，你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今天下个月我们要去清堂，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我这几天的祷告，我的盼望很大，我的盼望很大。我去申请那个我们 City Pleasant 我们的那个 Business Plan， 他们问了，那你们将来你们教会到底会有多少？我说教会，我在两年之内，我说我们教会，我希望有200人。他说你们200人，你们 parking space 怎么办？我说隔壁已经要借给我们停了，我们可以停了。我旁边还有那个 street 还可以停啊。要画一块大饼。我们要看到 future， 我们要看到未来。我们基督徒永远是看未来的，不要看过去。你看过去就要内在医治了，你看过去就要医那个医那个医那个这个 no no no， 你要看的是未来。我们都是要给人家看到一个 bright future， 我们要看未来的。十年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十年以后你教会是什么样子？十年以后我教会可能有20个传道人。I want to see that. 我要看到我们教会各种 ministry 都出现，我要看见我们教会有个先知团队，有个医治团队，我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有2-3个敬拜团队。我要看到这一些，因为这是上帝祝福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我要看到我们的教会里面进来的，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就可以领受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以至于他说神跟你们在一起。这是我要看到的，这是我祷告的。我说上帝，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上帝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你知道祭司做什么？他们进到圣所里面要去做陈设饼，陈设饼，陈设桌，陈设饼是做什么的？陈设饼就是生命的粮，就是神的话语。他要来做金灯台，金灯台是什么？照亮的，是一个圣灵的服事，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赐。 还有呢，跑到最前面，在约柜最前面的那个金香炉、金香坛，那个是一个祷告的服事，是香喷喷的。我奉耶稣名宣告，我们教会基督教会东湾基督爱修基督教会，我们每一个都是称职的祭司，每一个人祷告后都是身上香喷喷的。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这样子一个服事，是全民、全教会。我的盼望是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上台讲道理。我们事实上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东方教会在过去十年当中出了很多传道人，我盼望我们出了传道人通通留在东湾，我们现在已经够大的场地了。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要这样子的看见，我们要看见未来，我们不要再看过去。弟兄姐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What has been done is done. 你没有办法改变过去，但你可以改变未来。不要再缅怀过去了，那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What's your future? 你要看到你的未来。你的未来如果没有吸引你，如果没有那种盼望，那我们就失去了动力。我最近在读 E.M. Bounds， Bounds 他的书啊，写得太好了，我真的鼓励大家有机会看一看 E.M. Bounds。 他说你祷告要有一个热切的 willingness， 一个意愿，祷告的火，他说每一个祷告应该像身上着火一样，那你要对天堂要有绝对的盼望。你对天王天堂如果很渴慕的话，你很想去天堂吗？那天上的景象不就正是成为你一个吸引你的一个动力吗？你真的很想上天堂吗？祷告吧，让上帝的圣洁坐在你身上吧，让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坐在你的身上吧。天堂就摆在你的前面，你跟我人生的道路，不管是哪一条路，都要往那边去。所以你看到的是未来 ，Hope， forget 过去吧。我们过去都有一些不堪回首，但是我们的 future 是非常光明的。奉耶稣名祝福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教堂有新的盼望，有新的服事，新的意象。愿我们彼此祝福，彼此相爱。我们做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因为我们相信爱神的就是爱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是爱神的，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一个基督徒，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意向、新的看见往前行，让我们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